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下面的第六句。是为归真理，如著璎珞，愿到真实处等啊，这一类的例子，因在古时候啊，多半是这个戴帽子，系在帽子的两边这个装饰啊，珞了是配在身上的，叫璎珞。这个都是装饰品啊，世人都以这个为美。你现在珠宝店里面啊，这个璎珞价钱都很高啊，啊，这些东西呢都不实在。佛法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什么东西真的呢？道德是真的，你带着满身珠光宝气啊，人家看到对你很羡慕啊，你有那么多财富，实实在在说不如啊自己修养道德，道德能感动人心呐。能够帮助人断恶修善，帮助人呢破迷开悟啊，那这就是真实处啊。真实处怎么落实呢？这一品经里头141愿呢，就是真实处，你要都能做到了就落实了啊。这些年我们极力提倡的弟子规，弟子规是真实处，人任何一个人果然能够真正落实弟子规，给诸位说，这个人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来生一定能够保人生，而且比这一生呢生活会更殊胜，也就是福报比这一生更大啊，这个是一定道理。因为弟子规也就是伦理道德的落实啊，伦理道德不是空洞的啊，确确实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在处事待人接物，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啊忽略啊，首先要把它念熟，能记得住啊，我们把它重新这个分段啊，总有113条啊，有一些依据 就是一条，最多的有四句是一条，八句是一条，啊，就是讲一桩事情。两句说一桩事情比较多，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落实到真实处了。啊，譬如我们下面四十一愿，总共分为十段。啊，第一段菩萨在家，在家修行的，啊，不是初学，是菩萨了，啊，菩萨在家，他才能发这么大的愿。跟《弟子规》里面“入则孝”二十四条啊，很接近啊。把这个合起来看，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修。《弟子规》里面讲，父母呼应勿缓。在华严里面，诸菩萨他知道，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他的境界跟别人不一样啊。啊，《弟子规》里面讲的是你的生身父母教你啊，你赶快要答应了，那你不能懈怠啊。可是大乘教里头，尤其华严，华严是一乘教啊，啊，这个在过去也跟诸位介绍过啊，佛法里面一乘经典。只有三部啊，华严是一部，法华是一部，另外是梵王经。那梵王经呢，没有完全到中国来啊，到中国来只有一部分啊，就是梵王心地戒品两卷啊，这是属于一乘教啊。一乘是什么呢？一乘是直接成佛，这个修学是以无上正等正觉为标准的，这个是一乘教。如果是以正等正觉为标准的，这是大乘教啊。如果是以正觉为标准的，这叫小乘教啊。所以阿罗汉、辟支佛他们这个标准是正觉啊，这我们称小乘啊。如果他是正等正觉，就是大乘啊。所以一乘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样子分呢就很容易清楚啊，你一点都不会迷惑。那么在大乘教里面，都不要说是一乘的，大乘教都是这样的。啊，一切众生呢，皆是父母。你看这个大乘菩萨戒经。啊，一切众生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这是菩萨戒经里头啊。啊，那么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呼唤你，你都要答应的，而且都要恭恭敬敬的。在中国，周朝时候，啊，周文王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3100多年，啊，周文王，我们在史书里面看到是文王的母亲，这没话说了。这真不真是圣人呢？啊，胎孕呢？啊，怀孕的时候就胎教。怀孕的时候，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小心谨慎，决定没有负面的、不善的，这些事情，他都原理。啊，不善的，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口却不说，影响胎儿。啊，所以中国这个典籍上记载的胎教啊，就是胎认呐，啊，生下来的小孩就是周文王。啊，书上记载他出生的那一天。有一只红色的鸟雀，啊，赤雀就是红色的，啊，一只鸟雀，壳里面呢含着有一个像我们现在人叫卡片，啊，鸟嘴里含一个卡片，啊，这个鸟啊飞到这个周文王的家里。啊，含这个卡片，卡片留下来了，那鸟就飞走了。啊，卡片上有字。啊，所以大家说这是圣人出生的瑞相啊。啊，卡片上写着什么字呢？啊，第一句说，敬圣代在即。待圣境则灭啊，这还蛮长的了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我们就想到第一句：一切恭敬啊。你看普贤行愿十大愿望，第一个礼敬祝福啊，祝福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但一切人，一切动物，连蚊虫蚂蚁都有佛性。啊，你都要对他礼敬。啊，前面跟诸位报告了，树木花草都要对他礼敬。敬啊，敬的反面是懈怠。现在就是不恭敬吧。啊，如果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的敬超过我们的懈怠，大吉大利呀！啊，那个国报是吉呀。啊，如果反过来，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懈怠，马马虎虎，啊，绝没有啊看得很重。没有一点点恭敬的这个意思，国报是灭，灭亡的灭。啊，在处世待人接物呢，下面两句说得好。啊，义，道义，你的道义 胜过你的欲望。别人就听你的，就服从你啊。啊，你能够做一个领导人，秘诀就在这里。你道义看得很重，自己明文理扬五欲六尘看得很轻，你就是个很好的领导人。啊，如果翻过来呢，你把你的欲望看得很重，啊，道义也看得很轻。国报啊，凶啊，啊，那是激励的反面。国报凶啊，凶到什么程度，那就看你做的怎么样了。啊，从严重的时候就众叛亲离，大家都不理你了，没有人愿意跟你往来了。啊，为什么？一个人没有道义。啊，只是自私自利，谁愿意跟你往来？啊，所以古人讲的瑞相不迷信啊。啊，但是这个鸟函的这个也是个红色的卡片，叫丹书啊，上面写的这些字啊，那么这是一种传说啊，因为它太远了，时间太远了。你看这个汉朝。啊，《史记》是司马迁做的。啊，司马迁迁距离这个周文王的时候是1000多年，啊，大概总是1200多年了。哎，所以有人说这个传说未必可靠啊，但是我们不去考证这些。我们觉得是这个教诲重要，我们注重啊他的教诲啊，这个教诲里头经太重要了啊。你看《礼记》第一句话：“去礼乐，无不敬。”啊，普贤行愿第一愿，礼敬诸佛。我们看佛门许许多多的禅意啊，拜忏的。你看，一切恭敬啊，一心顶礼，这个句子太多太多了啊。那学佛、学圣、学贤，从哪里做起呢？从礼敬做起啊，对人。对事对物要有敬意，敬意是真实的，不是虚伪的啊，是沉静的啊。古人讲沉静是入德之门啊，你怎样学习，怎样切入道德的境界呢？你要有沉有静啊，沉于中，静表现在外面啊，里面真诚呢，外面自然是恭敬啊，这个是应当要学习的啊，这是真实法。下面这一句是以人同法力，如见定人念力拐正，这一句在现代这个社会里头，我们要特别认真学习啊！为什么呢？现在这个社会上疾病太多啊，啊，各式各种的病都有。病从哪里来的呢？ 古人有一句话说，病从口入，你的饮食不小心了，贪吃好吃，吃出病出来了啊！尤其是中国人喜欢进补，进补不是每一个人体质都适应的啊，体质不适应不能补，那你常常补他的时候，那毛病就出来了啊。我在北京遇到刘大夫，刘大夫给我看过几次，一再提醒我，法师，你这个身体经不得补，所有一切补品你都不能用啊，这也是好事情，正常嘛，不需要进补是正常，那不是因为你某个地方有亏欠欠缺再补充，不需要补啊。所以有许多同学送了些补品给我啊，我不能不收啊，一定要收，不收他就不好意思了啊！一定要收，收了怎么办呢？自己不能用，我做礼物转供养给别人，为他修复啊，辗转供养啊，有些老法师啊，大德居士。他们需要啊，我就辗转供养了啊。这些在平日是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注意啊。现在的饮食很值得人忧虑啊。我不看报纸，也没订报纸。但是我们邻居有啊，早晨吃了早饭出来的时候，看到报纸还没有收进去啊，在门口看了一看一个大标题啊，说瓜子啊，55%的瓜子都有毒让我们想到这个农历年快到了啊，年节应酬比较多啊，这些点心啊，瓜子花生总是免不了的。55%的瓜子有毒，这瓜子还敢买吗？使我们联想到呢，所有的点心恐怕都靠不住。现在做生意的人不像从前。从前做生意的人有道德啊，虽然为了赚钱呢，他不害人啊。现在人不一样，我赚你的钱，我还要害你，这个不得了啊！啊，你吃了这些有毒素的东西，你就会得病了。许许多多像这癌症什么的都从这来的啊，所以现在的饮食要特别小心啊。早年李老师在的时候，我在国外弘法，每一次回去看他，他老人家都叮咛不要在馆子里吃饭了，这一句话是至少说了总有10遍以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馆子里不干不净啊。 容易生病。那么说这个话都差不多在三十年之前啊，三十年的社会还稍微好一点的，现在跟三十年不一样了啊，所以使我们想到古人所讲的损人利己啊，这句话以前好像是说的太过分了，现在这句话了拿到现前的社会啊，那是完全正确啊！为自己的利益，不怕别人的伤害啊！即使他中毒送命了，哎，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只要自己的利赚到了。你想，你赚的那个利。几文钱啊，你一包瓜子卖几个钱，你叫人吃得病的时候于心何忍呐？啊，大概现在没有心了，所以他也就没有忍了啊，这没有心没有良心了，这怎么得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则新闻就联想到啊，过年时候这些东西最好我们都不要了啊，还是一杯清茶供养啊。古人讲的道人来到道人家了，一炷清香一盏茶了啊，这样招待就可以了啊。那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安全健康，这个重要啊，这些小节不重要啊，要照顾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身心健康，这个重要啊。所以我觉得过年我们送礼啊，王老先生印第一本健康之道，这个好，做礼物好。另外我们这边有个小册子延寿药引啊，还有个小本子圣贤是教出来的，我觉得这三样东西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做礼物送人比什么都好啊，不要送这些点心，这个东西不太可靠啊，我们送这三本书啊，这个真的帮助人身心都健康。那么见到病人呢，念力拐针，这个拐针拐是违背法度啊，真是真论啊，这个对于身体最不健康啊，发脾气啊。佛门里面讲啊，念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过去我在新加坡，许哲居士告诉我，发一次脾气啊，大概只有三五分钟发一次脾气，三天都不能恢复，所以发脾气是最伤人的。哎，你发一顿脾气，伤害别人，我常常讲只有三分，伤害别人，自己呢对自己的伤害七分。谁愿意发脾气？愚痴人呐，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 那你对别人伤害少，对自己伤害太大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最伤害这个身体的就是发怒。又何况常常发怒的人中地狱因呢？地狱第一个意因就是嗔恚，贪欲多魔鬼，愚痴多畜生呢，嗔恚多地狱啊！所以一个人要想健康长寿，不堕三途，常常保持心平气和啊，这个就是修养。办事对待人不一定用发脾气才能把事情办好，太少了真正是一个好的领导人，他对他的部署严厉，里面有问候让这些部下对你有敬畏，严厉怕你，又非常感谢你又非常欢喜你，你就成功了一味的是威严常常严格要求这个动不动就发脾气你的部属虽然怕你，心不服。这就是弟子规说是服人心不然礼服人呢方无言呢你要从礼去服人呢你说爱护我在年轻时候也在政府机关上过班工作量并不多事情办完之后看看报纸看看书有一天我看的时候我们那个靠背椅我就往后倒的时候椅子前面两只脚就起来了我们就在躺在那里很舒服我那个长官从背后来了拍拍我的肩膀我一看到他我就立刻站起来一句责备没有告诉我你这样做椅子容易坐坏如果椅子腿坏了你就要摔跤一种关爱的口吻我一生这毛病改过来了从此以后再没有这种做的姿态了因为你一想做这个事立刻就想到他那种爱护你的劝告成功了所以不必要的时候马上拍着桌子瞪着脸的时候把你教训一顿他要是教训我一顿他走了之后我还是一样翘起来我说不服吗是一个成功的领导人有他的道理所以这些我们亲身经历的就从这里学到的待人总是厚道常常关爱关心爱护让人家是心服口服所以拐针是治病的根源 啊，这个治不是对治，就是带给你疾病的一个根源。啊，贪嗔痴叫三毒嘛，内有三毒，外有感染，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呢？内里面三毒除了，除去了，外面虽然有病毒啊，你不容易感染到。啊，这个就是这个今年啊，世界这个卫生机构都发表，今年冬天呢，可能有瘟疫啊，禽流感。国际是很严重啊，因为从今年的冬季到明年春季啊，这在中国医学里头也有这种说法啊，冬瘟跟春瘟连在一起就非常严重啊。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啊，会有感染呢，会超过1亿人。啊，全世界啊，死亡率呢1/2，那换一句话说，这个瘟疫死的人是要超过5000万，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啊，惊慌啊，我就告诉他，惊慌就错了，为什么呢？你一定会感染。为什么？佛经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瘟疫还没有发作，你天天想，被你想成了，错了。我们要想佛，要想佛陀的教诲，不要去想病。纵然病在我们这个地区爆发了，不去想它，你就不会感染。你相信佛的这个话，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决定的不恐怖不畏惧啊，得到那1/2，还有1/2不会死亡吗？还可以能医得好的吗？只要不惊不怖，保持着心平气和，就不会受感染啊。那么这个感染里面重要的还是在饮食。啊，如果从因果上来讲，杀业太重啊，啊，吃肉的容易感染，吃素的不容易感染，啊，为什么呢？常年素食，跟这些动物啊不结冤仇，啊，这种瘟疫说老实话了，还是这些动物啊，他们那些那个。佛法讲神识啊，啊，世间讲灵魂呢、啊，那个动物灵魂，他来报仇啊，他来报怨呐、啊，啊，他死的不甘心啊，不情愿呐、啊，啊，这从因果上来看，啊，所以采取素食，那就好多了。第八句。以敬诚行礼，如见涌泉，念善根无尽呐、啊！啊，这是第八个例子。啊，你在境界里面看到这个境界，啊，回光返照啊。成就你的功恨啊，你的功夫举这个例子，你看到泉水啊，泉水从地下了慢慢往外面游啊，涌泉呢、啊、看到这个境界呢，想到自己 想到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呢，善根呢，就像涌泉一样。不断地往外面显露，不断地增长啊，善根无尽啊。所以大乘菩萨他到哪里学啊？佛法在哪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一样不是佛法。啊，涌泉是水呀，地下水呀。啊，这个地下水是干净的，没有染污的。啊，这个泉水要是多的话，往往形成一个小池塘。啊，如果在高处，会造成小瀑布往下流，常年不断呐。啊，因为它是河水，往往在冬天的时候，它也不结冰。啊，因为地下是热的，它有温度。你看到这个自然现象，就想到的时候，一切众生都有善根。啊，善根就像心地里面的泉水一样，希望它啊也像外面泉水啊永无间断的向外流露。成就一切善法啊，所以会学六根六尘，通通是教材啊。这就叫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真正大方广佛华严经，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人事物。你接触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啊，你都懂得就是善用其心啊，见到什么都能回光返照，都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啊，都能够让自己的善根发现第九句，一望归真理，如见婆罗门，愿离我等。古时候的婆罗门教，就是现在印度教的前身。啊，现在不叫婆罗门，现在叫印度教。啊，我跟他们往来也很密切。啊，那么在佛教里面说，他们也实在是了不起。啊，最早讲六道轮回是他们说的。啊，他们的历史。说是有一万多年啊，印度人不重视历史，所以没有详实的记载，代代相传呢，相传一万多年。那么在世界上，一般学术界承认它是8500年啊，8500年。也比佛教的历史啊早5000年呢。啊，佛教世界上承认的是2500年呢。 所以他比佛教的历史久啊，他没修定啊，修世间禅定，所以他出不了六道啊。但是他们的定功啊，可以到飞翔飞飞翔出天，无色界的顶头啊。他到那里去啊，就再不能向上提升了。于是误会把那个地方当作就近涅槃啊，这就是错误了啊。在佛法讲是他把它当作就近的佛国啊，但是他是定功支持他的，但是这个定身呢八万大劫之后，他定力失掉了，失掉之后啊，他就往下堕落。这个时候，他就回谤圣贤，认为古圣贤先讲有一种大涅槃，不生不灭。说我已经证得了，为什么还要还有生命？啊，那古圣贤先的话靠不住，假的，不是真的。这个就是妄语啊，大妄语啊，毁谤正法，所以多半是堕落在阿鼻地狱。就这样，爬得高啊，摔得重啊，爬到最高，摔下来是堕在地狱啊。那么这就是佛称他是。不是善法，还是属于恶法？哎，因为那个结果还是堕落啊。六道是他们发现的啊，虽发现，正是中国人所说“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啊。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怎么形成的？有没有能够啊出力六道的？这才完全不知道啊！到佛出现于世的时候，才把这个所以然的道理讲清楚、讲明白了啊！这个三阶二十八层天啊，每一层天的业因果报。佛祖说清楚啊，色界、无色界啊，色界十八层，无色界四层啊，二十八层天啊，修学呢，欲界天，十善业道，上品十善。啊，欲界有六层天的啊，上面四层，像欲界的上面四层还要修定，定没修成功啊，叫做未到定啊，当然也一层比一层深，好像考试一样，六十分及格，他只有二十分、三十分，啊，不及格，叫未到定。啊，未到定里头也有前身，所以夜摩天，啊，这是最浅的。啊，再深一点的是斗帅，啊，再深一点的是化落，啊，再就是桃花自在天。往上去呢，那定就及格了。那分数就满了，满了是超越欲界到色界去了啊，所以色界是四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四个阶级啊。四空天呢 也是修定啊，也是四个等级，所以合起来叫八定啊。四禅单独讲是戒定，大定呢是四禅跟就是这个色界跟无色界通通合起来讲啊，不是说四禅外面有个八定，八定里头包括四禅啊，世间禅定啊，世间禅定不是真实的，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以妄归真，婆罗门把四禅八定啊当作真实啊，佛说这不是真实啊，这个没有出六道啊，那真实呢还要再往上修，第九定啊，佛学名词上有个叫九次第定啊，那个就超越六道了，阿罗汉所证的啊，阿罗汉所证的是九次第定啊，这个八定再往上去这就出了三界了，那就是真实的啊，所以见到婆罗门啊，却想到的时候，我要修真实法啊，我不要就说修到最高的还要往下坠落啊，依旧搞轮回啊，这个就错了啊，我们真的要修上上乘法啊，可是以修定这个方法实在讲，哪一个法门都修定，我们念佛法门也是修定，八万四千种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法通通是修定，那如果不是修定呢，那就不是佛法了，佛法总的原则纲领戒定慧三修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开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就成就了啊，所以佛绝对不没有离开三学，我们离开三学想成就，这个不是佛法啊，这个是邪门外道啊，在佛法叫门内外，表面看起来它是佛寺，但是里面所修学的不是的，跟戒定慧三学相违背啊，这个都不能不懂啊，因为在末法时期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了啊，我们总得要清楚要明了，学佛决定从持戒入门，你就没错，持戒呢一定要从弟子规下手，弟子规是戒律啊，规矩嘛，啊，不可以不修啊，啊，这是基本的基本。我们今天戒律为什么做不到？就是因为没有弟子规。啊，有弟子规，学戒律不难呐。啊，所以《佛藏经》里面，啊，《佛藏经》是一部经的名称。啊，不是佛的大藏经，它的名称就叫佛藏经。啊，佛藏经里面，世尊说了这么一句话：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这就是教给我们，学佛不可以劣等。啊，一步一步向上提升，这就对了。啊，那么中国从唐中叶以后不修小乘了啊，不学小乘学大乘能成就？难，凭什么呢？凭儒啊，所以过去中国人无论出家在家都念孔子书，有儒家的基础，有道家的基础啊，儒跟道的基础 代替了小乘。啊，那么今天我们讲儒家的根，儒家的根就是弟子规。啊，所以我们选择啊这一个基础的基础啊作为我们的根本。从这个基础上建立十善业道。再从十善业道的基础上，那三规五戒就没问题了。啊，再往上去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出家的沙弥戒了。啊，沙弥戒再往上比丘戒。一步一步往上去啊。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弟子规的这个学习，什么都落空，一样都不能成就。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不能不在这里用功下手的。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一生不但是出家学佛不能成就，在家也不能成就。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顶多啊，学佛只修一点人间福报而已。啊，那再说真实话，福报是修了，未必在人间。如果你没有实现五戒，你所修的福啊，可能到畜生道去想，恶鬼道去想，还有魔道啊，会到这些妖魔鬼怪里面去享福，这就错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